宝会师，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同心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明白主你从创世以来在你儿女身上的心意。主啊，今天借着我们聚会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幕后的世代中学习警醒，不偏左右，走在主你圣洁公义的路上。主，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我们要遵行主你的教导，活出主你的美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做光做盐做灯塔，成为神你的好儿女，我们就能够蒙福，也不落在罪中。帮助我们亲爱的圣灵，悦纳我们愿意的心。主，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哈，这个挪亚方舟故事的来源跟它的起源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那我们这样子就要从第一个就是随意拣选哈。那这个随意拣选呢，我们现在聚会我们都很少带圣经，哈哈，以前我们聚会都要带圣经的，所以今天你们就听听，那愿听完之后回家，如果你还有什么感动，你就自己去把创世纪刚才我讲的6章到9章好好读一下哈，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经节都列出来。那第一个随意拣选、随意挑选呢，就是在讲到什么？讲到在创世纪6章2节的时候，那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这里讲到神的儿子是指谁呀？神的儿子有人说是天使，但是有的人说是赛特的后代，哈，是敬虔爱主的人，哈，是敬虔信神的人。那人的女子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人类嘛，啊，指这个该隐的后代，啊，所以今天我讲的东西，如果你不懂的，你要去读圣经，啊，你读圣经你就知道谁是该隐，啊，是该隐的后代。那这个随意挑选呢，啊，你听起来好像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合神的心意哈，但是你再想想，如果是赛特的后裔，这个虔诚信神的人，那娶了美貌的女子，为什么会不合神的心意呢？那我们继续的再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就讲到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哈，然后就有这个伟人出生。那神的儿子如果是指的不是天使，那是什么？但是有人说不可能是天使的。为什么不可能是天使？因为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主耶稣就讲过了，他说天使是不娶也不嫁的，那怎么可能会是天使呢？但是有人解释说是天使的灵在人的身上，就好像创世纪2章里面撒旦附在蛇的身上，所以才会因此会生出高大英武的巨人来。哈，我们知道探子到了迦南地那时候也看到很多很多巨人在那里。哈，那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呢，就让上帝其实是这种事情发生是违背上帝的律的。哈，而且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件之一，哈，神惹动神的怒气。所以造成神动了要毁灭这世界重新再来的念头哈。那第二个我们再看的话，就是在创世纪6章3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的里面。好，那这个属乎血气的原因也是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啦。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神造亚当的时候，神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所以亚当是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属乎血气呢，就是没有神的气息， 好，这边讲到说，他们属乎血气，就表示说他们不再有属神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都是已经沦为属肉体的，而且完全疏忽了神的管教，他们不服神的管教，那神的灵呢就不能够住在他们的里面。当人偏行己见的时候，照着自己的肉体血气的时候，神的气息就不能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好，所以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信主之后，我们里面那个灵才又活过来？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灵其实是已经死了，因为神的灵已经不住在我们里面了。好，那第三个呢，讲到说他们的罪恶很大，在创世纪六章五节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好。那当时的人呢，罪恶很大，不但是外面的行为有很多问题，甚至里面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嘛，所以我们应该是很又美又善又圣洁的。但是如果是内心都充满了贪婪、憎恨、争闹、色情、愤怒跟邪恶，那你就可以想到说人是什么样子。所以在箴言书第29章16节里面讲，他说当罪人加多的时候，罪过也就越发增加。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人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人越多问题就越大。所以到了创世纪的六章六节，圣经说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及一切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后悔了，你要知道神是有超越一切的全知和全能，他也预知万事。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后悔了，并不是说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对他所做的事情后悔了。这里的后悔在希伯来文里面有讲转变或转回的意思，而且有忧伤的意思。所以耶和华在创世的时候呢，他所造的一切都有一定的律在那里。所以当人违背了神创造的律的时候，这使得神非常的忧伤，而且神是希望能够看到人能够转变，能够转回。但是在那个世代的人，他们已经深深的陷入一个败坏跟堕落的境况当中了，所以他们完全与神的圣洁公义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圣经记载说我们的神是慈爱，是慈爱的上帝。所以在人堕落犯罪之后，其实你想想，他仍然是以他的慈爱在给人开路。虽然神是爱，我们都说神是爱，但是对于人的败坏堕落，我们的神就产生了极大的忧伤与愤怒。会不会你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听话，一天到晚在外面闯祸惹事，你会不会忧伤愤怒？所以罪人漠视神的恩典与应许，疏忽了上帝的公义和圣洁的原则，以至于神的心中忧伤，就对这些堕落的人很无奈的做出他的审判。那耶和华就后悔了。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是上帝也有我们的人的情感在里面，所以他表达出神对罪的一个反应。因为人的愚昧跟悖逆以及对神的藐视，以至于神的心中忧伤。好，心中忧伤，你看现在的世代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人对神悖逆。但是呢，我们看看在历世历代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路德他本来是一个摩押人，你们记得神说什么？摩押人断不可进我的殿。但是当路德对他的婆婆拿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就往那里去。所以路德，嘿， 他就变，他就成为了大卫的祖先，哈。还有在约拿的时代也是这样子，好，当尼尼微人忠心的悔改，好，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后悔，神就转变了向他们所做出的审判，好，所以这里是对神后悔的这个事情的解释。那我们再来谈谈神的拣选，好，在创世纪接下来就讲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也那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中，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因为挪亚从起初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说挪亚与神同行，而且后来他跟他的妻子生了三个孩子，闪、韩和雅弗。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挪亚是五百岁。那我们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意思说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敬虔的人，他是神称为义的人。好，那挪亚因信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这是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1章第7节。那当时的世代中呢，挪亚的生活是他是专心的在依靠神、爱神，所以就表现他所表现出他的品格跟他的行为，还有他的信心啊，跟那个世代的人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而且也更显出他的完全来，哈。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挪亚是一个得救的人，哈。那而且在他的义行和他成熟的品格之外，圣经跟我们讲说他与神同行，这表示他与神之间有一些很超自然的交往，哈，而且神要拯救凡信靠敬拜他的人，神要拯救凡信靠敬拜他的人，所以为此神不断的向我们启示他救赎的计划，哦，你可以从万事万物中，从圣经的每一个经节中去看到神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救赎，哦，而且一直这个启示呢，一直到启示入神再来为止，哦。所以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在他的里面，但他的日子还可以有120年。哦，这个是什么意思？神启示挪亚，我们来看看神启示挪亚这句话的时候，是创世后的1536年。那挪亚呢，是在创世的1056年出生的，所以你仔细的去算一算，神最初跟挪亚互动的时候是挪亚480岁的时候，哈。那洪水来的时候，圣经跟我们讲的，这不是我讲，圣经上面说挪亚洪水来的时候，挪亚有600岁，所以你去算一算，神最初跟挪亚互动的时候是挪亚是480岁，也就是说神在降下洪水审判毁灭全人类之前，神给人120年的机会，好。那但是呢，后来也有人解释这120年是120，是一个象征式的数字，那是其实是在讲说，在洪水之后，这大洪水之后，人的寿命缩短了。好，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人你们读创世纪的人都知道，以前最早的时候人多少岁啊？800岁、900岁、600岁。但是到了洪水之后，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基本上能够活在世上是一两百岁的，只有到100-200岁的情况哈。那所以我们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创世纪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大家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如果你没读过圣经可能就不晓得，大家都知道谁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对，牧师最喜欢讲，因为我想那是牧师很喜欢的人。马土沙拉是世界上 最长寿的人哈，
969岁，
对，他活了969岁。那马土沙拉的这个名字呢，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好，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叫上帝公义的审判。但是而且马土沙拉哈，是在洪水来的那一年才过世的。那他死了以后呢，上帝的审判就临到这个世界了。那你怎么算？你怎么知道？因为创世纪第5:25的时候说，马土沙拉在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拉麦就是挪亚的爸爸。然后拉麦呢，在他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然后洪水是在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的，所以洪水来的那一年呢，马土沙拉正好969岁。好，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从这小小的细节上面，你就可以去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时间的主，一切的时间都在他的手中，而且他是疆界的主啊，他是管理我们的疆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随便哪里去。其实你的脚步都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在洪水就是等于马土沙拉他们这老一辈子近前的人都过去了以后，神的审判才来到的。好，所以在描述义人挪亚的品格和他与神同行之后，那我们才圣经才提到说他的种子闪、含、雅弗出生，我们数一数，几乎是挪亚是20年，神跟挪亚有互动，20年之后，挪亚跟他的妻子生了3个儿子。好，那我们其实好像也可以看得出来，挪亚跟他的众子这些孩子们从小哈就深深的受到他父亲生活的榜样和影响。哦，挪亚一定是他在他儿子面前是很有见证的。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闪的祖宗，闪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也是有很有信心伟大的东方人。那东方人，所以 we should be very proud about it， 因为我们也是闪族的后代，因为我们也是东方人哈。那第三个我们来谈谈的就是方舟代表神的拯救。好，那有些神学家解释说方舟代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救赎。好，所以在挪亚的时代，神已经决定要把所用又要审判毁灭恶人，所以除了挪亚一家，就是凡有血气的指的是所有的这些罪人，上帝都要把他们一并的毁灭掉，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好，那这里很清楚的指示神要审判恶人，而且要叫挪亚他建方舟的理由。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三点。好，所以当神毁灭恶人的时候，当神要毁灭恶人的时候，挪亚一家他们就需要有一只方舟。所以方舟就成为挪亚一家人躲避洪水的拯救的一个保护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方舟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也是说我们罪人啊，我们是无法自救的，我们无法自救，我们一定需要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其实，但是我们常常在罪中挣扎，想做的好事做不到，不想做的坏事我们天天在做，这是保罗讲的。所以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那神给挪亚关于造方舟的指示，方舟是用戈斐木造的。好，那这个戈斐木呢，其实就是香柏树，是产在黎巴嫩的特产。好，是这个香柏木 cedar OK。 那它的这个木质哦是很硬的，是可以拿来造船，而且也可以拿来造棺材的，所以 拿这个戈斐木来做这些都是很好的，而且这种木料呢，是造方舟很特别适合造方舟的，而且它富有很丰富的树脂哈、哦，这个柏木，我都柏木，在有人讲柏木哈、哦，那个一个木跟一个柏哈、哦，那能而且是很能够耐水的侵蚀的。所以这种木料呢是一种非常坚固，因为方舟会在水中洪水里面受到巨浪的冲撞，所以一定要这种戈斐木哈、哦、才能够造出一个能够经过冲撞洪水冲撞的一个盒子哈、哦、所以神拣选戈斐木造方舟。那方舟的希伯来文呢叫做箱子，那英文叫做 ark。 当你听到 ark 的时候，你想到什么？约柜也叫做 ark， 好，约柜也叫做 ark。 然后这个 ark 呢其实是从拉丁文的也叫做 ark 过来变过来的。好，那更有趣的是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他把 baby Moses 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记不记得哦、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为了躲避这个埃及法老的杀害，他妈妈藏了几个月之后藏不住了，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那这个蒲草箱跟方舟其实是同一个字，方舟是希伯来文就是箱子。那在这里指出一个事实，就是说蒲草箱和挪亚的方舟都是箱子、哦、是一个从死亡的水里面被拯救出来的。虽然挪亚的方舟很大，虽然摩西的蒲草箱很小，但是他们的意义都是从水里被拯救出来的。那在创世纪六章十五节里面呢，那有特别讲到方舟的造法是这样子哈，他说它长啊要有300肘，宽要有50肘，高要30肘。那这个肘啊因人而异嘛，有的人小小的他的肘就很短嘛，有的人很大很高大他的肘就比较长嘛，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肘啊相比啊大概现在的 0.5 meter 或者是18英寸一肘，一尺半。所以假设一肘是50公分的话，那么方舟的长是150 meter，宽是25 meter， 高是15 meter。 那这样子一个庞然大物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造的，所以也有可能挪亚用了120年来建方舟。可是方舟不是拿来航海的哦，它只是一个盒子能够在水面上漂浮的、哦、方舟其实是一个巨型的漂浮箱子、哦。然后在16节里面讲到说，在方舟上面的边要留光处，哈，高一肘，所以而且方舟的门呢要开在旁边，那方舟要有上中下三层，所以边要留透光处，很明显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是建在方舟的顶端，对不对？那在方舟的顶端开了一轴高的窗户，作为透光或透气来用的。那挪亚说，挪亚要做成这个窗子呢，就是要在方舟的上面顶上的地方，用一轴高四方舟的四围一个箱子里面都要有这样子的窗子哈、哦，而且可能在方舟的窗顶上面还有一个坎。哦、可以遮盖那个阳光啊或雨打进来啊、哦、防止这个40昼夜的暴风雨的侵入。而且讲到说方舟的门是开在旁边的、哦、开在旁边的。那圣经没有说 a door， 圣经讲是 the door， 那个门、哦、所以那个门呢其实是开在方舟的旁边的。那开在旁边你可以想到什么事情、哦、你知道神是用亚当的肋骨来造女人的、哦、肋骨在 边嘛，边上哦，肋骨，神是用亚当的肋骨造女人的哈、哦，所以这个肋骨的原文啊，就是身体侧边的一部分哈、哦。那还有你还可以想到什么？基督身体的肋骨被枪刺透了，哦，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兵丁，他拿着枪扎耶稣的肋骨。所以就有那个水跟血流出来，肋骨。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肋骨是从这些 detail 上面，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说，有人把方舟比喻是基督，是有一点意思在里面的哈。所以圣经真的很奇妙，方舟只有一个门，所以你所有要保全性命的人，必须要从这个门进去，你才可以得救。所以除了基督耶稣之外，我们是别无拯救的。哈利路亚。那方舟呢，跟我们讲说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对不对？那每一，所以你每一层都要有楼梯嘛。但是到底详细的这个方舟里面的情形是什么样呢？我们其实也不是很知道，我们只知道方舟是一个客货舱，或者你可以说方舟是一个水上的礼拜堂。好，那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方舟到底有多大，那它的规模其实好像是一座动物园，足足可以容纳了进入方舟的动物、飞禽和各种走兽。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说挪亚囤积多少食物，但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代挪亚跟他的儿子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技术哈，来建造一个这么庞大的方舟。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见了主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他来询问一下的哈。有很多事是我们不知道的。那第四个是我们来谈谈神的交代哈，神交代什么事情。神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这个地上，要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有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你想想看，这个无一不死 everything shall die 表示说男人女人大人婴孩和地上所有的活物全部都要死。那这一次的审判表明世界终了的大，这表明那是那一次是一个终结世界的一个大审判。在新约圣经，刚才我讲到挪亚方舟的故事，在新约常常被提到。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他就讲到说，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幸的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其实是在证明挪亚方舟时代的事情哈。然后在彼得前书所以大洪水审判之前呢，神跟挪亚立了一个约哈、哦、那使挪亚也能够事前做一些预备，这是非常大的恩典哈、哦、但是造方舟如果真的是120年的工程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挪亚其实也面在造方舟的过程中，他也面对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被恶人逼迫嘲笑啊哈，而且他可能在经济人手上都不足啊，而且造方舟是什么身心疲累，你知道我们人会累的哈，所以挪亚天天在那边劈坑打打做方舟是很累的，所以但是。在这个东西之上，他神用立约来激励他。这有时候就像我们服侍上帝很累，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服侍上帝，上帝就祝福你哦，你在很多事上你就能够蒙他的恩宠哦。那彼得后书三章三节那边也讲到，他说有一件事情很要紧的事情呢，你要知道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好讥诮的人会随从己意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啊。这是新约的事，这是 在中世纪的这些人讲的话哈、哦，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在那边天天在那边敲敲打打的造方舟，这些当时的人看到他在那边造方舟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你在干嘛、啊？你干嘛那么无聊，天天在那边，哦，所以就会笑他，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属主的人，哦，我们不可以做任何得罪主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也会让很多刚信主的人很挣扎说，那我们面对这世界上的事，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哦，这些所以这些都说明挪亚在建方舟的那些年，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会出来笑他，就像我刚才讲的哈，那甚至会说他是疯子。那我想现在人笑我们基督徒是傻子哈，所以挪亚忍受了别人对他的毁谤、讽刺跟侮辱，但是他还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很忠心的在那里建方舟。所以因此挪亚的行为跟当世代的那个时代的人是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哈。那而且在这个对比中呢，表明了这个长达120年里面，挪亚一直都是很谦卑、很坚持要顺服，他有这个顺服的态度哈。所以他是用这些态度来建方舟的。所以彼得后书在2:5也说，神并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怎么说呢？说等于就说，当挪亚天天在那边敲敲打打的建方舟的时候，他等于是在向那个世代的人传讲神的道，好，上帝要借着方舟的故事来拯救世人的道。其实挪亚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天天在那边造方舟的时候，他已经在向世人传讲，你们要悔改啊，要悔改啊。可是没有人听哈，所以神就救了挪亚一家。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在中世代的信徒，彼得约翰告诉我们说，到了末世，我们所面临的苦难跟灾难和人性的败坏会像挪亚的时代，就知道说而且在这个我们这个世代中也有很多讥诮我们的人呢，但对于这些不敬虔的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们到最后都要受到火的审判，神呢还是有审判哈。所以神说要跟挪亚立约，所以你跟你的妻子、儿子跟儿妇，你们都可以进入方舟。好，这就是这是创世纪的时候神的应许，神保护挪亚一家人的安全。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末世的时候，神却是常常的提醒我们，现代神的儿女，我们要坚持忍耐，走在主的路上面，靠主得胜，好，做个勇敢的得胜者。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也唱到要得胜，得胜，得胜是什么？得胜就是要克服我们心中的软弱，克服我。你说我们里面有没有贪婪？我们里面有没有私欲？都有。但是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克服，哦，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挪亚他代表了全人类来跟神立约，哦，成了挪亚之约，表明了神将自己的救恩和选召放在一个不会后悔的地位上。神从来没有后悔他要拣选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哦，所以立约这个词呢，代表了救恩的信实和稳固。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人，神他从来不违背他对我们的应许，哦，所以神叫挪亚带着他的一家人进方舟，表示神要负责他们一家人的安全。那神用立约的方式来安慰他的百姓，哦，要进入，都要进入方舟， 表示说在方舟之外是不能得救的。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的人全部都灭绝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信心与主联合，我们才能够实际的去得着基督的救恩。因为再一次说，在基督之外没有拯救啊。所以在造船之前呢，神给挪亚出一个很初步的指示，就是但是等到方舟造好了之后，神又给挪亚一些很特别的提醒哈，那要预备不同种类的动物进入方舟。那一开始的时候是讲每样要两个哈，一公一母，那为了是要繁殖哈，所以不至于灭绝。那神还要挪亚积蓄哈，积储，那积储是什么意思？积储就是聚集呀，哈，就是积蓄食物，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怎么知道他自己要在方舟里面待多久啊？他怎么知道说他要准备多少食物啊？那这个都还是因为慈爱的天父，他天父知道一切，天父知道他需要准备多少。那挪亚是蒙恩的，所以当他顺服的时候，神就把他一切所需要的能力跟智慧都赐给了他哈。所以到了创世纪洪水之前呢，挪亚神就跟挪亚说，你和你全家人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只有见到你是我面前的义人哈。这是后来神在跟挪亚讲的。所以凡是而且神还在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讲了，洁净的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只要带一公一母。那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好，那都可以流走活在全地，因为再过七天我就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神是讲得清清楚楚的哈。那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面上除灭。那挪亚呢？这个时候他就照着耶和华的指示去做。好，那神在这里给挪亚有更清楚，比前面还要清楚的指示，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好做献祭和食物，那不洁净的只要带一公一母。好，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说凡有血气的有气息的活物，一对一对的都要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那非常有趣的是，降雨要下来的前七天，挪亚一家人就已经进入方舟了。好，他们已经进入方舟，然后之后呢，那个动物就一对一对的自动的就进入方舟了。这是神的工作。你想想看，挪亚要去哪里找那么多的动物啊？好，那是神自己把这些动物从东南西北一对一对的招来，然后这些动物自己的走入方舟。所以牧师以前常开玩笑，他说如果你看到动物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所以当挪亚和他的家人以及神所预备的百兽都进入方舟之后，第十六节里面讲说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意思就是说神自己亲自的砰把那个方舟的门关起来，是神自己关的哈。所以那时候圣经跟我们讲，那时候挪亚600岁，记得清清楚楚的，2月17号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的大雨降在地上。好，那在洪水中的时候，洪水泛滥在地上面40天，水就一直往上涨，哈，那方舟就跟着飘起来了，水势浩大，在地面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高山高过15轴，哈，然后山岭都被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有肉的动物、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一切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好，凡在旱地上 鼻孔有气息的森林全都死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跟他同在方舟里的。从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洪水其实是全球普世的。当然这很多人，很多不信的人他讲的不是这样子的哈，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洪水是全球普世，因为刚才讲到说整个山高过15肘哈，所有天下的高山峻岭都被洪水淹没了。那水势浩大，一共有150天哈，水这样子在地上150天。那洪水之后呢，神就使用这150天的大洪水重重的处罚恶人，把他们全部都除灭了。所以现在神要挪亚一家出方舟了哈，使他能够在受过洗的新的地上面重新的开始敬拜神，并建立神的国度。那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面一切的牲畜走兽。圣经跟我们讲说，那个时候挪亚601岁，那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看一看，然后见到地面都干了。到了2月27号的时候地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不要急。我们再看一下，对，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很不禁要为上帝这个伟大的计划感到很惊奇哈！经过了150天的洪水，神开始叫那个风啊吹地，那神关上了天上的窗子，那大雨就止住了。神都算好了，在经过150天水就退了以后，那也很奇妙的，圣经说在7月17号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面，又在经过40天挪亚才开窗子放出一只乌鸦。然后这只乌鸦可能是一只很强壮的乌鸦哈，它圣经跟我们讲说它飞出去以后它就没有飞回来哈，它可能因为你知道乌鸦 OK 等一下，然后但是又过了这样子乌鸦飞出去以后呢，挪亚又等了7天哈，它才放出一只鸽子。好，挪亚又等了7天，我看一下，要不要讲错哈？他飞去就没有飞回来了。那圣经说，挪亚又放出了一只鸽子，没有讲多久，又放出一只鸽子，要去看看水到底退了没有。哦，但是因为到处都还是有水，所以这个鸽子呢，它飞来飞去，它又飞回方舟里面来。哦，那挪亚又等了7天，然后他再把鸽子再放出去。那到了晚上鸽子又飞回来，但是这一次鸽子飞回来的时候它的嘴上面叼了一片新鲜嫩的橄榄叶。好，那你就表示说这个大地在复苏了啦。好，但是挪亚又等了7天，那他再放鸽子出去以后，哎，鸽子就不回来了。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是非常有趣的。你来看看这个乌鸦跟鸽子，你知道乌鸦是不洁净的，那鸽子乌鸦是不洁净，所以它飞出去以后它可能随便在地上面找一些什么死尸啊那些什么东西啊，它就可以吃了，所以它不需要回来。但是鸽子是一个很爱干净而且是洁净的，所以它飞去它又飞回来哈。而且你看看我看一下哈，它飞去又飞回来，所以挪亚又等了7天。挪亚你有没有听到我一直在讲七天，什么意思？表示挪亚有7天的观念，他在这个方舟里面，他一定每个礼拜都守安息日。好，所以你看，挪亚是一个非常明白认识神的人，而且他等神的命令，他不随便，即使神说哦，刚才我们讲可以出来了，但是他等。他不敢擅自出来，他一定要等到他神跟他讲说，哎，你们全家人可以出来。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说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601岁了，而且他们在方舟里面过了1年过17天。好，你 本来是说一年过十天，但是你记不记得他们七天之前就进入方舟了，所以加起来是一年又十七天。所以你知道这些都这些记载谁写的？摩西写的。那摩西把这些事情记载的那么清楚，那么详细，哈、哦。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摩西的笔下，在摩西的笔下，挪亚是一个顺服的人，而且挪亚跟他的妻子跟儿妇，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都各从其类的出了方舟。那说到方，说到进方舟跟出方舟，一切都很有次序哈，很有次序。所以出了方舟之后的挪亚，立刻他帮耶和华筑坛，哈。那挪亚其实是真的，他真的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义人，因此神就说，因着挪亚这个行为，神说他不咒诅地了，他不再咒诅地了，而且神说。神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好，你们去读圣经就可以知道，他说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就表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里面就是有罪的。那其实因为从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智慧善恶树上果子以后，人的心中已经不时不时充满邪恶和诡诈。其实我们都有，有时候看人家不顺眼，有时候看见听人家讲一句话听得不舒服，马上里面就怒气就上来了哈。所以洪水之后，神把挪亚说，洪水之后神被挪亚这个献祭的行为感动了，所以当神闻到那个馨香之气的时候，他的怒气就止息了。所以他说再也不用洪水毁灭审判，用洪水去毁灭审判人哈。所以春夏秋冬昼夜就永不止息，到一直到现在。但是人类的败坏是与生俱来的，罪人仍然会犯罪，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只有等到弥赛亚的救恩来到，只有等到弥赛亚救恩来到，而且神他仍然保留他对罪的审判，一直要等到 最末后的世代。而且这最末后的世代，神是用火来审判、来毁灭这个世界的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也可以知道说，在彼得后书三章七节里面说，到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等到那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刚才我讲的，到最末世的时候，神还审判人的时候，在挪亚时代是用洪水，到末世的时候是用火烧哈。而且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经文，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是愿人人悔改。好，这是一个非常叫人警醒的，好，要人人悔改，要悔改哈。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里面讲说，弟兄姊妹，记得主要来的日子像贼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之后我们属神的人还是有盼望的，因为之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约翰看到了新天新地。所以以后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都要进入新天新地。在这所有事情都结束之后呢，神就赐福，神赐福给挪亚，跟他当初赐福给亚当的福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哈。而且当时地是新的，为什么？全部洪水弄过以后，地是新的，人是少的。你记不记得我刚开始用箴言书讲说，人多问题就会多，这个时候人很少，哈。但是神仍然跟挪亚讲，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哈。 一样，神还是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以及海里的鱼都交给挪亚，好，全都交给挪亚。但是你知道，在之前，在这个挪亚方舟之前，我们人是吃素的，但是在洪水之后，神就允许人吃肉，哈，因为洪水之后，自然环境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哈，而且人的寿命也都缩短了，所以人的体质可能也比较弱，所以为了要加强人类的体质，神特别的看顾怜悯，让人有吃肉的乐趣，哈，所以现在我看小孩子都很爱吃肉，哈。所以如果你还爱吃肉的话，表示你还很年轻，哦，但是神也在第四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带血的肉是不可吃的，哦，带血，因为血代表生命。所以我们从献祭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你要献祭你就要流血嘛，所以血是代表基督的生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拨饼的时候，牧师也把这个拨饼的意义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哦，虽然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跟我们讲说神所造的没有一样是可以弃绝的，但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吃血就不要吃血嘛，哦，你知道我的孙女伊登，他小时候过敏，所以他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他不能吃鸡蛋，他也不能吃坚果，很多东西他都不能吃，因为一吃就会不舒服嘛。所以我有时候就问他，我说你会不会想吃？因为鸡蛋，我们大部分人都除了 Larry 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吃鸡蛋哈。那我问他你会不会想吃？他跟我摇摇头，他说不会，因为吃的会很难过。然后他讲，他说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嘛，啊，那个小家伙他讲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嘛，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嘛。我们也很爱吃五更长旺，所以我们每次去吃五更长旺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跟那个 waiter 讲说，请你用豆腐代替血，哦，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为了表示我们对我们三一真神的敬爱和敬畏，我们就要遵守耶路撒冷的会议的决定，不吃血，哈利路亚。最后我们看看，每次下完雨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天边的那一道彩虹，哈，哎，我们那一道彩虹是非看到，我们就每次看到那个天边彩虹，我们就很兴奋，哈，因为那个彩虹啊，是像一个弓一样的高高的挂在天边，哈，然后好像是神对我们的安慰，因为我们不是天天都可以看到彩虹的嘛，只有下过雨之后才可以看到彩虹，所以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 pretty much 都很 exciting 哈，很高兴，因为神说那是他立约的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今天洪水跟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里面的重点很多，都很够我们来思想的哈，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孩子，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的恩典，你在我们罪人的身上预备了如此宝贝的救恩。主啊，即使我们知道你的律例典章，即使我们明白你的公义圣洁，但我们的罪性在我们脑筋又转不过来的时候，在我们又不够警醒的时候，当我们又常常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主啊，怜悯赦免我们，赐给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活在你的面前，常常借着祷告、感谢和祈求，将心中所思所想的告诉你，我们就必定相信你要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思意念。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